今天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从这个蛮有影响力的安提阿教会要开始进行宣教，要开始的第一回合向外的传道。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其实它也有传福音，可是我们会了解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四处传福音是因为逼迫，逼迫呢然后四散，他们就会去传福音。而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是主动的计划的要向外布道，这个跟被动的布道有点不大一样哈。在这其中呢，你会注意啊，路加在整个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明显把《使徒行传》整个切成两半，耶路撒冷、彼得以及后来的安提阿跟保罗，他把它整个有一个桥，这个桥呢就是前面第十二章，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缺乏的时候，十一章三十节。巴拿巴跟扫罗要把捐项送回去，然后插入了十二章希律逼迫教会，然后在十二章的结尾二十五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所供给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所以大家看到十二章就是插进去的，来说明了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之间的这个关联性。然后之后就真正转向在十三章开始，安提阿教会要出发做差传、做宣教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可爱的人物，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是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然后一起从这边差出去，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这个教会做宣教、做差传，哈，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在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主要同工聚集在一起进食祷告。然后呢，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啊，就是当扫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大马色亚拿尼亚服侍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是要到外邦人那，到君王面前来传福音。保罗还没有出去传福音，他已经知道要去了。所以在这边你似乎看到一件很美的事情，扫罗跟巴拿巴一起把安提阿教会建立好了，这个教会预备好了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差遣了上帝已经选召的仆人出去宣教了。所以不是我们想做什么然后啊我就去做了哈。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榜样，这个宣教的服事、传福音的服事，是教会差派、教会支持、教会祷告，能够出去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当中是看见上帝已经预备好他的器皿了，可是这个器皿先来装备了教会。也可以说扫罗在蒙召要做外邦人的宣教士的时候，他没有今天蒙召明天就出去了，相对的似乎上帝还要使用他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安提阿教会，差派他往外邦去宣教。所以之后呢就讲述他们就出发了，从安提阿出发。所以圣经上特别说不只是教会差遣，而是说圣灵差遣，福音的进展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使徒行传当中一直要强调的，不是任何人的计划。好，不然每一个计划都是好的，到底要先实行 ABCD 哪一个？所以这边提到圣灵差遣，他们随从圣灵的脚步，所以他们就从安提阿下到西流基，西流基是安提阿的外港，所以他们都是走水路，然后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好，这个其实是巴拿巴的家乡。他们开始布道，他们首先呢是进了一个撒拉米，这个城里面有犹太人的会堂。圣经会记载他们从一个城到一个城，然后从帕佛，帕佛是在居比路的南方，这地方会出现几个人物啊，有一个士囚保罗，好，是当时的长官，中文翻译成方伯，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叫做巴耶稣，又叫做以吕马，在半犹太化半外邦的世界当中，常常就是他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也有一个希腊人的名字。这个以律马的名字就是行法术的，顾名思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然后这个人在旁边捣蛋，叫这个方伯不信主。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啊，说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哦，你会注意哦，在十三章第九节之后啊，使徒行传一直都记录的保罗，保罗，因为在外邦世界他不再用犹太人的名字了，所以扫罗又称保罗，这边就交代了一下，后面都用保罗来称呼这位使徒，他的旧名字新名字在这边做了一个转换。这个保罗被圣灵充满，面对这个以律马斥责他，这边说以律马就瞎眼不见光，所以反而面对敌对势力的时候，诶，是上帝能力彰显的时刻，这是上帝的征战，上帝要自己赐下他的能力。所以反而因为这个事件，让这个方伯侍求保罗立刻信主。从这边呢，他们就离开这个城市，他们就开船往北上去，这个地方好叫做庞菲利亚的别家，都是现在的土耳其。经文当中写到有一个小小的悲剧事件，就是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好，我们大部分都觉得哦，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跑掉了，中间开了小差哦。其实我们会留意啊，别家其实是一个地形非常低洼，非常潮湿，有非常多的疟疾。他们到了别家之后就开始要爬山，到海拔很高的比西底的安提阿去，这段路程可真的不好走。这个时候约翰就回家了。我们不要笑约翰回家了，如果换作我们跟着去啊，大概我们就更快回家，我们船都不下了哈。可是这段期间你会知道，使徒们实在是付代价，有环境的恶劣，水路行进之后，从别家下了船之后就开始走山路往上爬。比西底的安迪亚是海拔比较高的，大概是3600英尺左右的一个高原上，这段路程是很不容易的。到那边呢，他们又是在安息日进会堂。他们每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先有一个据点，安息日进会堂大部分是他们的策略。然后进了会堂之后，因为保罗是受过拉比的训练，所以他可以起来讲道，因为他们读了一段先知的书，所以保罗就开始解释这一段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大概会发现哦，会堂的崇拜哦，以神的话为中心，然后有一个受过拉比训练的人起来讲解神的话语给会众听。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讲道啊，其实有沿袭着会堂的形式，读一段主的话然后讲解，就所谓正道，其实都是从会堂的形式延续下来的。主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起来讲道，他仍然是讲述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历史当中呢，上帝已经应许他们的祖先，神要在他们当中给一位弥赛亚。保罗提醒说，在我们共同的历史里面，上帝从我们寄居埃及就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当中容忍他们有40年，进迦南把那地赐给我们的祖宗为产业，后来由撒母耳立一个王，从扫罗王开始，上帝又废了扫罗王，又选立了大卫，这是上帝所兴起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又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注意哦，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用他们共同所拥有的整个旧约的历史以及上帝的应许来见证耶稣是谁。注意哦，在不同的族群当中，我们要用人家听得懂的话，听得懂的方式来介绍耶稣。其实我们都在用某些方法来引导人认识上帝，这个方法就是神学。在面对外邦人的时候，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的当中，你会发现彼得就没有引用旧约圣经，在哥尼流的家里讲道的时候，而在面对这些犹太人的社群的时候，就会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他们的传福音的方法。所以注意啊，在我们每次讲道的时候，不是只背圣经给人家听啊，我们需要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所听得懂的言语来解释圣经，介绍耶稣。所以这就是神学要做的事情，用各样的智慧来学习主的话，包含收看节目啊，我们要学习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很准确的把救恩的真理继续的传递下去。 保罗在讲到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应许，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怎么来呢？就说有施洗约翰讲述悔改的洗礼，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世界当中都知道的。保罗说，弟兄们，这个救世的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传给我们，可是呢，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所读的书卷，所以把基督定了死罪。注意，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外邦世界当中，耶稣的名声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声？战乱犯，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只有搞叛乱的人会被判钉十字架。保罗在讲到的时候要说明，我们所传的耶稣不是一个战乱犯，我们所介绍的耶稣是就着上帝的应许而来的。而在应许当中，先知的书也有说他会被钉十字架。他的被钉十字架，一方面是这些耶路撒冷的人有眼无珠不认识，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他说，可是这个却是上帝所应许的，成就了圣经当中的预言。所以停在这之后，立刻转换到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变成说，耶稣的复活自己就证明了他绝对不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囚犯，不是战乱犯，不是搞叛变的，他不是一个引人非议的囚犯。而这个时候保罗就证明他的复活其实证明了神所有的应许应验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所应许要给我们带来救赎的。他说，我们今天出来就是为他来做见证。所以做见证的词语啊，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当中一直会出现。然后保罗说，我们把这个消息报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所以神已经应验了他的话，我今天把这个应许讲给你们听。所以他又引用了诗篇当中讲述耶稣的复活。然后这个时候保罗继续说明，你们要知道赦罪的道是由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在犹太教的会堂当中，大家很熟悉的摩西的律法，保罗对比了律法所在我们身上所不能带来的拯救，在耶稣身上却能。他介绍耶稣是谁，介绍这就是上帝所一直以来应许的。怎么证明？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然后这位复活的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从律法来讲起，律法其实定我的罪，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可是呢，却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所以至于从这边讲起所有的福音，对当时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外邦城市的会堂当中，哇，众人听了之后就说，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来讲给他们听。所以经文当中讲到，这个第一个安息日之后呢，犹太人还有很多近前近犹太教的人都跟从了保罗跟巴拿巴，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是第一个安息日，第一回布道会还算成功哈。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你可以看，成功带来的不见得是好处哦。犹太人的会堂的聚集，可能每次聚集就固定那些人有兴趣来的归信犹太教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外来的两个人带来轰动。你可以想象，在我们自己教会聚集的时候，没几个人来了两个客人突然吸引了一大群人来，所以变成本来会堂当中的首领了。圣经说他们满心嫉妒，很讽刺啊！这个满心嫉妒啊，其实就跟圣灵充满是同样的字。人的生命当中可以被圣灵充满，可是同样的会被嫉妒充满。从前的亚拿尼亚撒菲拉竟然是被撒旦充满，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外在的现象不禁的对使徒们有利。这些因为嫉妒的缘故合成的人在聚集的当中，他们开始毁谤保罗， 应驳保罗所讲的道。保罗和巴拿巴站起来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这个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因为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去。所以这是保罗在比西里安底亚向犹太人的讲道，然后因为他们的拒绝，保罗宣告说转向外邦。经文当中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这个是在路加写作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当中的现象。而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有提到关于神的预定，其实我们了解这是从表面的现象当中，使徒们在写作书卷的时候真正体会出这是有上帝的美意，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民主社会当中对这个预定会有点错解我们总会认为说，那有人被选上了就有人落选哎呀，并不是，这个是在民主的社会当中我们才会有这种逻辑式的推理并不是的。在圣经当中说，那个预定的人都被选上，那个预定是上帝来预定，上帝的全知全能当中，所以他选你他就不会放弃你。这跟民主世界当中的选举是两回事就是路加写作的时候观察到，预定得永生就是上帝预定这些人能够得救的人，他们对神的话都有正面的反应。相对的，那些熟悉旧约律法的人竟然跟保罗大辩论，竟然弃绝主的道，这是超越保罗的脑袋所能够想象的。保罗其实蛮喜欢跟犹太人传福音的，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的见证，从逼迫教会的转向归向真神。可是上帝用他不是在犹太教界，而是要向外邦，所以这是保罗面对上帝的计划的时刻，保罗里面发出的一些赞叹。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预定，上帝根据他的全知全能所写下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开口去传，只要是上帝所预定的，他就对福音会有正面的反应。如果他今天没有正面的反应，不表示永远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只管把神的道，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能够向我们所处的群体当中，向上帝带到我们面前的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他们来宣讲福音。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这些不接受的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开始教唆人，开始逼迫保罗，保罗呢就只好逃跑，他就离开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进入了下一个城，他就进入了以哥念，他一样在那边讲道，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同样的，有信的，有不信的，然后呢又有人来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又只好从以哥念呢逃跑，逃到下一个城，逃到路斯德。路斯德是个完全的外邦社会，这个城里面呢，他医好了一个瘸腿的。竟然这些外邦人呢，跑来要向保罗献祭，把他当作神明了。你会发现，哇，保罗可紧张了。这时候，保罗就跟巴拿巴两个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开始讲了一篇短短的道，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所以他介绍这一位创造的主，显出的证据是说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讲道的策略跟在犹太社群当中是完全不一样，对外邦人他讲述的这位创造的主如何恩待我们，我们都经历过这位创造主的供应，他用上帝的自然启示，在大自然当中上帝的作为来说明，我今天就是奉这位神的名使这个瘸腿人好了，不是我们，而是这位创造主。又是一样，有从比西底的安提亚的犹太人又追着到这个城市，他们只好又跑到特比， 一样非常的有果效，有许多人信耶稣。可是呢，保罗他们在城里面传福音之后一样有问题发生，可是他真的知道这些信主的门徒一样在逼迫里面，所以后头呢就记载保罗这个布道队就回头经过他刚才所传福音的每一个城市，兼顾众门徒，用神的话兼顾他们，劝勉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在主后第一世纪跟随主耶稣实在要付代价。这边就讲述他们一路经过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又继续坐船又回到了差遣他们的安提阿教会，回去述职。可以看到保罗第一次的布道的行程，从安提阿出发，怎么样被神所用，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可是为主得人。谢谢主，我们今天一样被主所差遣，与主同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真的知道你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当使徒们乐意领受福音的使命，付了代价了跟随你的脚踪，你用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但同时有患难逼迫在其中，我们真的知道福音却不受拦阻，不受捆绑。谢谢你，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你纯正的福音，是因为这些先圣先贤他们付了代价，以至于福音今天可以传到我们的手中。感谢你，让我们来高举救恩的杯，继续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